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安，新春喜乐。今天我们来灵修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原来我们讲过，约翰福音五到十一章啊，都是跟犹太人的节气有密切关联。其实呢，这一个延续呢，也延续到第十二章。十二章呢是比较承上启下，但是十一到十二章也的确是讲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附近所过的第三个逾越节。我们在第十章已经提到耶稣回到了约旦河，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这样呢就使得前面的段落啊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整体。而十一、十二章是主耶稣跟一个比较接近耶路撒冷，但是呢，离着耶路撒冷还有五里路的一个家庭的密切的关系。耶稣并不是自己主动要去，而是呢被邀请到那一边。而后边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就开始来讲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受死，要被钉十字架和复活这样的经历了。那因此十一、十二章就特别借着犹太人的节气逾越节来显出耶稣就是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他承担了死亡，带给人复活和永远的生命。那十一章和第十章关系也非常密切，因为在第十章耶稣说他来了乃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耶稣怎么样让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呢？第十一、十二章就让我们看见耶稣跟一个家庭具体的交往，让我们知道人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真正的永生并不是死了之后才开始的，也不是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才开始的，而是在当今当下就可以真实的经历的。因为呢，耶稣本身就是一位掌管着死亡钥匙的主，因为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给死亡引进了复活，他也借着这样的事显明他就是这一位掌管生死的主来到人间。因此整个十一章就开始来围绕着耶稣讲拉撒路复活的事。不少时候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复活的事的时候啊，常常把重点放错。我们呢说这是一个关于拉撒路怎么从坟墓里复活的故事，但是请你仔细看约翰的文字和描述非常清楚，约翰是从耶稣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他是为了来显明耶稣到底是谁，而拉撒路只是一个器皿和工具，借着这个器皿工具来导向他所要见证的那一位主的大能和荣耀。而借着主的大能和荣耀显出的是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重点不要放错了，焦点也不要放错了。在耶稣所行的 一系列的神迹中，耶稣让拉萨路复活显然是一个高潮，因为显明了他战胜死亡，也是他来到世间的根本的目的。也正是这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的叙事中让我们看见，导致了耶稣被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公会来开会商议要处决，导致了耶稣要赴死。因此在这里的架构就非常清楚了，也就是尽管拉萨路得到了真实的复活，但是这个复活是要借着耶稣将要受死而赐给拉萨路的。因此到第十二章就开始来讨论耶稣受死和安葬的神学。所以啊，这十一章的叙事戏剧性非常强，也借着这一个浓墨重彩的个体复活的事件，来让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让你可以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具体而微而又雷霆万钧的展示这一位就在我们身边的生命之主有没有真实的来触摸到你，使你能在活人之地当下就经历耶和华的荣耀和恩惠。这是值得我们都深入细致的默想和细细去聆听的。这比这个世界一切的消息和新闻都重要，因为这才是古往今来人类都在期待却一直而没有听到的真正的福音。大家想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哲学、宗教试图都在解释死亡，好的，把死亡打扮成非常的正常和自然的一个过程，但这样的一种解释丝毫不能消除死亡所带来的沉重的压力和疼痛，也丝毫不能来消解我们内心的痛苦和愁闷。最近有一篇帖子大大的流行，讲到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提到那一个写帖子的人的岳父怎么样因着流感而突然去世，而他们全家比较遗憾的是这一位东北人，东北的岳父刚刚才退休，还没来得及享受现实生活就去世了，基本上遗憾关注的焦点是在这个地方。但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所关注的更深的焦点却是死亡本身所带来的沉痛的压力，给人带来的悲伤，以至于这样的悲伤和沉重的压力也使得耶稣深深的悲叹，心里极其的激动。耶稣并不是来为着拉萨路本身而悲痛，因为他知道拉萨路要复活，他是在为着死亡本身这样一个真正的敌人而悲痛和震怒，而且他就要来战胜这一个敌人。这并不妨碍他来与大家一同流泪和难过，因为死亡已经蹂躏生命，给上帝所创造的如此有尊严的生命带来这么深的扭曲和摧残，这本身的悲悯 和牵挂，正是使耶稣愿意来解决这一个真正的对手所带来的沉重的负担。而约翰在讲主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非常有戏剧性。一开始从马大玛利亚那边派来的人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呢就说这病呢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话呢肯定会传给马大玛利亚。那后来耶稣又刻意的住了两天然后才动身。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天父的时间表，他依此要表明说拉撒路死了四天，好来表明拉撒路真的完全的彻底的死了。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一个人死了三天之内，他的灵魂还在徘徊，还有可能回到他的身体，所以他死了四天，尸体就开始要臭了。那这个时候耶稣就更要来显明他战胜死亡的大能。因此当他听说之后，他就说了这样的话。后来他知道拉撒路已经睡了，也已经死了，那他为什么还要说这病不至于死呢？因为从最终结果来说，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病并没有导致拉撒路最终的死亡。因此耶稣因着天父有他的作为要彰显，他就因着可以让更多人信他而心里欢喜，因为在活人之地要彰显耶和华的荣耀。那当耶稣到了之后，他跟马大玛利亚有两场的对话。马大和玛利亚如何来理解耶稣所讲的话呢？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呢？他们理解成是在末日的时候，主耶稣会让拉撒路复活，而且拉撒路之所以死去，是因为耶稣不在他身边。但是耶稣来挑战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呢就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挑战马大来让他看，不是说上帝有没有能力让人复活，而是在挑战说耶稣现在就可以让人享有生命，无需等到末日。当耶稣问马大，你信这话吗？不是要问他是否相信耶稣真有能力救他的弟弟离开坟墓，也不是问他是否坚信末日有复活，而是问他是否相信耶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本身，他能战胜死亡。假如当时身在伯大尼的耶稣真有复活的大能，那么从逻辑上推断，或许有些事情就要发生在拉撒路身上。拉撒路的复活正好证实了耶稣所说的话，当下现在即刻就可以让你看到耶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因此你以信心能穿越，说哪怕我现在死了，哪怕我当下信耶稣，就已经得到当下的可以经历的永远的生命吗？我信了耶稣就等于我经历了当下的复活和生命吗？这是耶稣话的那个要点之所在。而这一点对马大和玛利亚当然是不敢想象， 也不敢接受。因此不少时候我们有一些神学观念，但是呢，我们却缺少来当下经历耶稣大能的信心，也缺少能够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恩惠的信心。当然在这里不是鼓励我们要对着亲人的棺材呼唤他，而是来鼓励我们要真的以信心穿越阴霾，当下就知道我们信了这一位主，就是信了生命和复活，就能经历生命和复活，哪怕死亡临到也不能战胜他。那么这种信心可以穿越坟墓，因此当耶稣来到坟墓的时候，他要人把石头挪开，马大就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耶稣的吩咐仿佛有一点会冒犯人，因为呢，沾染尸体是不洁的一个举动。但是呢，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他们呢就把石头挪开。所以上帝在做伟大的事工的时候，也邀请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神吩咐我们把石头挪开，当你挪开了就必会看见神的荣耀。但让人遗憾的是，挪开石头这样的小事我们却常常不愿意做。耶稣举目望天，感谢天父，就大声的呼叫说，拿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有人说，如果主耶稣没有喊拉撒路的名字，这全世界的尸体都会从坟墓出来，因为他有这样的大能。而当拉撒路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走。而这件事就成为整个约翰福音扭转的关键。拉撒路复活了，但是耶稣却在公会的议论下要准备赴死，而他自己也要甘愿走向死亡，好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复活和生命。你已经有了复活生命，你当下就可经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让我们来知道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也让我们知道这穿越坟墓的大能，真正的面对撞击死亡的能力，不是一种解释，乃是一种生命的经历。因为主来了，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天父，谢谢你，也求你恩待听到的每一个和他们的同胞亲人，也能真的接纳这一位生命复活之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